我们今天是问答啊，我们从第72个问题，第72个问题开始啊，父爱瑜伽与婆伽梵歌第9章的父爱瑜伽一样吗？婆伽梵歌可以称作最权威的灵性经典吗？婆伽梵歌的内容可以算是父爱瑜伽的一种形式。在古印度父爱瑜伽的传统，非常的久远，甚至超过婆伽梵歌。而且父爱瑜伽的传统并不仅仅存在于印度，在古老的中国。在戈壁的深处，也就是道家的发源地啊，新疆戈壁的深处，在上万年以前就有类似奉爱的修法。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婆伽梵歌的内容也只是后来的。如果你问他是不是最权威的灵性经典，显然不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自称是最权威的，这是一种自我的表达，这从来不可能是真理的表达。《金刚经》都没有说过自己是最权威的，但是近代以来，有一些奉爱瑜伽的派别自称婆伽梵歌是最权威的，因为他们信奉婆伽梵歌。他们不信奉任何别的东西，他们甚至认为婆伽梵歌以外的别的东西是不值得的，不屑一顾。这种极端化的精神表达，意味着他根本就不是奉爱，意味着他的内心深处充满了恨。他爱婆伽梵歌，但恨婆伽梵歌以外的所有一切。他爱印度教。但憎恨所有印度教以外的所有其他宗教，所以这些极端主义者甚至明目张胆地杀害其他宗教的信徒，这还是奉爱吗？显然不可能是奉爱，所以你要当心。世界上如果一个古老的传承，一个古老的宗教流传了上千年、上万年，它一定不会是这样极端的。近代出现了很多新兴的宗教，其中有一些非常的极端，我不想提他们的名字，但是我只是提醒你，如果你发现一个宗派或者是一个宗教，它超级的极端，你应该对它产生质疑。极端就是一种自我，极端是强烈的自我。一个真正证悟真理的人，绝对不会是极端的。我记得曾经日本有一个伟大的禅师啊，曾经有一个日本人，一个信徒带了一本圣经给禅师念，他念了耶稣新约的几个篇章，禅师说：“好好好，不用念了。”他说：“讲这些话的人一定是个大师。”他非常清楚，他从来也没有因为说哦，这个讲这个话的人不是佛教徒，所以他肯定不对，他没有这样说。他非常肯定说，讲这个话的人一定是个悟道者。所以你会发现，印度近代的所有大师，梅赫巴巴、克里希纳穆提，他们都是没有宗教的。梅赫巴巴的上师塞巴巴，舍底的塞巴巴，舍底塞巴巴甚至像副大师一样，他有两个庙，一个是印度教庙，一个是伊斯兰教庙，他两个庙之间来回走啊。上午在印度教的庙里，下午在伊斯兰教的庙里。印度教徒要用印度教徒的仪式庆祝啊，他随你便啊，你庆祝，你吹吹打打随便你，他不在乎，他只是坐在那儿。伊斯兰教徒用伊斯兰教徒的方式来庆祝啊，那是随你，他对这些仪式完全不在乎。对真正的大师，他知道宗教只是成年人的游戏。宇宙里没有宗教，宇宙里只有真理。如果一个人认为佛教2500年以前，啊， 释迦牟尼佛以前，在远古的时代就已经有佛教了，这一定是他的幻觉。在远古的时代确实有圣者，在远古的时代，在亚特兰蒂斯的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那些菩萨就来到这个世界上，但那个时候他不叫佛教，而且那个时候他们崇拜的偶像也不是佛陀，他们有别的形象，别的圣者。所以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宗教就像昙花一现一样，曾经存在的宗教千千万万种，可以以万计以百万计，没有哪种宗教是永恒的，但所有串联这些宗教内在的东西却一直是相同的，那个真理是相同的，那个了悟是相同的，那个空性是相同的，名字不一样。所以华严经说佛陀有无数的名称，你只知道2500年以来佛陀的名字叫 Buddha， 但更早以前佛陀有别的名字，有其他的名字，而且每一个名字都不一样。在更早以前他们并不叫做佛陀，也许叫别的，他们并不叫佛教，也许叫别的，所有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注意，如果你开始变得倾向于灵性，倾向于宗教，请你学习它的核心，忘掉它的皮肤，皮肤在1000-2000年以后就会重新换上新的衣服，每一件衣服都不一样。2000年以后有新的宗教，有新的皮肤，有新的圣者，他们不会一样，他们的名字不一样，他们引导众生的教法不一样，没有东西会一样，但核心的东西永远都一样。所以当你看到史威登堡的这个临界奇闻录，它里面提到了一个他游历的一个临界的层面，他游历到这个临界层面，这个层面里存在着很多同类型的社区，每一个社区里面都住着相同类型性格的人，其中有一个社区里面住着一个非常传统的天主教的神父，而这个神父活着的时候不厌其烦的教条式的教化人们，要人们100%信仰上帝的存在，100%信仰上帝是一个白胡子的老人啊，他绝对不能是黑胡子，他一定是白胡子，他一定是穿的白色的长袍，他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他非常的教条，超级教条，以至于这个天主教神父死了以后，到了灵界以后，他依然是个教条主义者，他在灵界的那个小社区里面不厌其烦的给每一个人引导啊，他觉得这是他的任务，他一定要引导他们，他反复的强调上帝是一个白胡子的老人穿着长袍，你一定要信仰他。他在那个灵界的环境里还是做着跟活着一样的事情，而所有其他的灵界的人都在笑话他，因为你知道如果是在物质世界，也许你很难反驳他说的话，你没见过上帝长什么样，但是在灵性的世界那个活力要大得多，很多事情都已经可以稍微的窥见一点了，并不是全部，但已经可以窥见少分了。所以显然上帝不可能是一个穿着白胡子穿着白袍一个长着白胡子的老人，对于灵界众生来说，他们内心已经非常清楚永恒的真理有无限的化身，它不是固定的形象。所以如果有一个宗教说只有我是最权威的，我告诉你的这些菩萨的形象是100%正确的，那你就只能笑一笑了。你知道印度的菩萨都是偏袒右肩的，衣服穿的右肩，因为印度很热，而当这些菩萨到了东土，到了大唐，他们开始穿唐装，所以你看见所有的唐朝的菩萨都是穿着华丽的唐装，他们的形象改变了。你庙里看到的那些金刚都是唐朝的服饰，穿着靴子啊，盔甲，唐朝式的盔甲，他们完全中土化了，而不是印度化。印度的菩萨形象腰都是很细的， 胸部比较大，腰比较细，非常健美。而中土的菩萨全部是大肚子菩萨，肚子都变大了。维陀菩萨肚子很大很大，鼓鼓圆，像啤酒肚一样啊。印度那些佛像都是很英俊，脸都是瘦长的，而中土的菩萨都是胖脸，一个个脸都很丰满，因为唐朝喜欢胖。所以哪个是真的呢？哪个都不是真的，哪个都是因机施教。你处在什么环境，就给你什么环境的形象。有哪个是最权威的吗？没有。有哪本经是最权威的吗？没有。有哪个大师是最权威的吗？没有。有人说佛陀是最高的，耶稣第一等，穆罕默德更低一等，第三等。你会发现每一个宗教都会把别的宗教拉到自己的范围里来，而且耍一个诡计。他不反对你，但他会把你降级。佛教把印度教拉到他的范围里来，其他的宗教也一样。道教出现了老子画胡经啊，老子西出迦叶关以后，到印度去了啊，然后教化了很多印度人等等等等。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些宗教之间的把戏，你会发现他们很小儿科，他们做的事情跟小孩子过家家差不多，他们会把对方的经典抄过来。然后把里面的名字全部改掉，然后那个经典就变成自家的经典，这都是人类做的事。所以我在一开始就说，宗教其实是成年人的游戏，它是一个游戏，它是过家家。所有宗教的外衣其实都在过家家。也许有人听到这个话会不太乐意，他的信仰是如此的严肃，如此的虔诚。如果你的虔诚是对外在的虔诚，你的虔诚是不彻底的。如果你的虔诚是对宗教核心的虔诚，那才是真正的虔诚。而一个人如果他的虔诚达到了核心，他将不在乎外衣，这就是禅宗达到的境界。禅为佛之长子，佛陀的长子，最顶端的金字塔的顶尖。但禅宗却一直在喝佛骂祖，不要佛陀，不要文殊，不要西天的祖师，通通不要，因为他找到了核心，而他发现那个核心里面没有形象，那个核心里面没有一个佛陀的形象，那个核心里面没有一个宗教的形象，空性里面一无所有。如果你了解了空性，那么根本就不需要寺庙。不需要教堂，不需要形象，这也就是克里希那穆提讲的，神不在教堂里，神在教堂之外，神在花朵上，在云朵里，在森林中，在森林中，而神从来都没有在教堂里，神从来就没有坐在殿堂上享受着众人的这个贡品，没有，那个庙宇里的仅仅是形象。不是神本人，所以当你了悟这一点，有什么外在的东西能成为权威吗？一个了悟空性、了悟真理的人，他一定不会把任何外在的东西当成权威，无论这个外在是一本书、一个宗教，或者是一个圣人，他甚至是一个活的圣人，他都不会把它当成是权威。你知道梅赫巴巴了悟以后、证道以后。他再也没有回去见过他的上师。有一次，把巴坚快要临终了，想见一面梅赫巴巴，梅赫巴巴就立刻搬家搬走，不见。这听上去好像很冷酷无情，一个引导他证悟的一个如此慈悲的老圣人，把巴坚快要走了，想见他一面，他偏不见，而且甚至直接搬家搬走。因为他知道巴巴坚的内在跟他为一，巴巴坚的内在跟他完全吻合、完全合一了，所以外在的这个人见与不见没有任何关系，他离开了。所以当一个人了悟真理以后，你会发现他似乎表面上显得冷漠， 因为他不在乎这些。据说林吉有一次到一个寺庙里，天气很冷，那个寺庙的老和尚给他这个房间里面连炉子都没有啊，冰天雪地。林吉半夜里就起来，冻得不行，半夜起来把佛像拆了烧，直接把庙里的佛像拆下来烧火。这个老和尚半夜里，咦，怎么听到噼里啪啦的声音？跑到那个大殿里一看啊，气得那胡子都翘起来，人都发抖。如此大胆的这个过客僧啊，竟然拆我庙里的佛像当火烧！林吉当时一听就笑了，那是哈哈大笑。他说："我烧烧看有没有舍利子。"他诚心逗他玩，他实际上不是要烧舍利子，他就是为了取暖而已。天太冷了，哎，他不在乎，他直接拿佛像拆下来，头拆下来，手拆下来烧。这就是一个禅师啊，一个伟大的禅师。他根本不在乎这些所谓的外在的权威，哪怕是佛像，他一样拆下来烧。这些有什么呢？黄檗禅师传灵吉法位的时候，把石牛图作为表法的石牛图，你知道禅宗里面有传位的时候，像达摩传位的时候，把衣钵要传给这个二祖慧可，五祖弘忍也把衣钵传给六祖慧能。黄檗禅师传位给灵吉的时候，把石牛图传给灵吉，灵吉看了一眼以后，回到禅房直接烧了。那是几代人传下来的珍宝啊，而且代表他已经传位了。灵吉接了这个石牛图以后，回到房间直接就烧了，他根本不在乎这些。甚至连黄渤都觉得有点可惜，这个图已经传了几百年了，你再怎么样，它也是个文物，珍品。林吉说："这文物有什么关系啊？我给你再画一幅好了。"林吉就重新拿个绢纸，把石牛图再画了一遍。啊，他记忆力非常好，直接画出来。所以这就是禅宗的作风，在禅的眼里，只有真理，没有权威。没有任何人堪当权威，你可以堪当权威吗？一本经书能够存在多久呢？1、2千年顶多了，然后就消失了，不见了。一个圣人能活多久呢？1、2百年顶多了，然后就死了。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个经典，没有哪句话可以真的成为权威，这是不可能的。只有生命本身才是权威，只有这个存在本身才是权威。即使地球毁灭了，宇宙依然存在；即使宇宙毁灭了，空性依然存在。最终的权威只能是这个永恒本身、上帝本身、空性本身，没有别的可以堪当权威。即使你认为的某个权威的经典，破缺梵歌、金刚经或者怎么样，圣经，2000年以后，那个文字，对于当代人来说已经不适合了。那个文字也许适合2000年以前的人，但是对于当代人来说，他已经错误百出了。旧约里面，他说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对于那个时代的人，3000年以前的人是合适的，那是蛮荒文明，很野蛮，不讲道理的。你出于保护，你必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他把这句话改了。他说："当有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转过去让他打，因为他知道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对于现在，对于当时他那个时期的人来说已经不对了，已经不适合了。所以有哪个文字是动摇不变的吗？没有。即使像圣经的文字，它依然不是动摇不变的。经过几千年。"那个文字就显得有点捉襟见肘了，有些地方就显得不太适合了，因为真理不能完全以文字来表达，文字表达出来的仅仅是真理的极小的一面，千分之一都不到，而且一旦真理被文字表达，注定要扭曲，这个扭曲随着智能的发展，就会越来越显得明显，对后代的人会觉得 这些古老的经典怎么这么不近情理？它的确不近情理了，因为过了2500年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它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对于近代人来说，它已经不那么近情理了。所以，有哪一段文字可以成为永恒的权威吗？不可能。即使禅宗的文字，过了几百年，你再看，你发现它已经不合适了。禅宗的那些公案跟话头已经不合适了啊！我老实说，实话实说，对于近代来说，那些公案跟话头已经不合适了，甚至参的那些方法都已经不合适了。对，真理一直在变化，真理不是一个死的现象，真理是流动的河水，没有任何一个文字的表述会真正表达完整的真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个宗教的方法或者一个教派的方法会一直正确的被沿用，这也是不可能的。即使佛陀传下来的维婆沙那，一样有过时的时候，一样有不适合这个时代的时候；即使密宗里的昆达里尼，一样有不适合这个时代的时候。你知道，昆达里尼只适合于人类。不适合于天界，天界的众生无法练习昆达里尼，因为天界的众生没有那个通道。昆达里尼存在于以太身，以太身存在于人类的肉身里面，但有些天界众生根本没有以太身，他根本不存在昆达里尼这样的事，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没有什么一定是绝对的。所以当有人说我家的这个经典是绝对的，我的老师讲的话是绝对的，我信仰的这个宗教是绝对的，你要当心，他一定还没有领悟到真理。一旦你领悟到真理，你会发现他根本就不在文字中，他根本就不在形象中，他根本就不在仪式中，这一切都是相对的，都是可变的，都是无常的，所以不可能有权威。我们再来看。第73个问题，是否可以谈一谈太极与中脉冥想之间的关系？太极拳是非常非常好的啊，古人陈传杨露禅等等一脉传承下来的这些太极的锻炼的方式，它大大的调动了身体的能量。如果你要完整了解你的身体能量，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方法。大家也许在寺庙里或者教堂里或者各种宗教的场所，会看见他们里面的塑像，身体后面都有背光，叫身光、体光。那个背光基本上是呈椭圆形的，竖立的椭圆形状。头顶有一个圆形的头光，身上有一个。椭圆形的这个竖立的背光，对不对？也许很多人以为这个寺庙里的这种对于声光的这个雕塑手法、艺术手法，仅仅是一个艺术表达，仅仅是一个美观的表达，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存在体光，也就是那层椭圆，但是你的椭圆不会像佛陀的那么圆。那么大，每一个人也存在一定的头光，但是你的头光极小，不会那么大。如果你有眼睛，我是说你真的有眼睛，你会发现一个真正懂行的、练得很好的太极拳师，他的身光明比普通人大，而他在练太极的时候，他的身光明比不练的时候要大。这意味着他在打太极或者站桩的时候啊，我教大家的站桩的方法也是一样的。你在站桩的时候也会出现身光明，你虽然看不见，但你感觉得到。什么感觉？你突然发现整个身体在一个热烘烘的磁场里面，温热的磁场里面包围着。你打太极的时候，虽然你是运动的，但是你一样会觉得有一个热烘烘的磁场包围着你。温热的不是很明显，温热的磁场包围着你，这个包围的温热的磁场就是你的身光明。 如果你太极打得好，或者你站桩站得好，你的声光明会更加的浓厚，更加的大，而它的整体形状是一个椭圆形，它包围着你的身体，它是你身体健康与否的一个强烈反应，也就是你是否拥有能量。你能量越大，声光明越范围就越大。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啊。所以太极的站桩也是太极里面的基本功。所以站桩包括太极，一开始培养的都是声光明。那么它跟中脉是什么关系呢？你知道你的声光明，它不是主动的，而是被动的啊，这一点你要理解。也就是你的体光，它不是放射光明，而是消逝的光明。你听明白了吗？它不是在放光。如果你在放光，你一定会觉得虚弱，因为你在消耗，你在把你的能量散出去，对不对？那你会发现，你站桩或者练太极拳，你是不消耗的，你反而越练越站，能量越足。说明你不是在消耗，你不是在主动放光，你在干什么呢？这个体光是怎么样一个类型呢？这个体光叫做消逝的光辉，什么意思叫消逝的光辉？也就是说你在做的一件事是浓缩而不是扩张，就好像蜡烛在浓缩的时候它放射出光明，就好像你学过物理学，一个东西在强烈浓缩的时候会散发出光明，我们的太阳就是这样，太阳是核融合，它是核聚变，所有的分子在向内塌缩，所以放射出光明。它不是向外放光，你看见的太阳向外放光，其实不是的，它是塌缩的，它向内塌缩，整个太阳在向内塌缩，在往里挤，挤压，所以它就辐射出光明。所以那个光明叫消逝的光辉，它在往里挤压。你在站桩或者你在练太极的时候，你也在做同样的事。你不是在扩张，不是在放光，而是在向内塌缩。你在形成一个人体的核爆，一个人体的太阳能，一个人体的塌缩。你在向内塌缩，你明白了吗？记住啊。所以，如果你练太极拳，你说我要放光，我要起光，你一定会虚弱，啊，你一定会消耗能量，而不是获得能量。但是太极的整个运动都是向内收缩的啊，它越来越放松，能量就越向内凝聚，越向内凝聚，体光消逝的体光反而越浓烈。那么它塌缩到哪里呢？塌缩到身体的中轴线，也就是脊椎。所以你会发现，站桩的人站久，脊椎骨发烫；太极拳打的时间长以后，背后背发热，因为它能量在向后塌缩，你知道吗？脊椎热了，它是一个向后塌缩的运动，浓缩运动，能量凝聚向内凝聚的运动。当你的脊椎能量越来越凝聚的时候，它有两个方向，要么向下运动，惯常的，形成性冲动。在性行为里面消耗掉，要么就是向上运动。如果你身体特别虚弱，你站桩，能量浓缩了，一开始浓缩了，你的性会变得亢奋。如果你不使用你的性，你不消耗它，你忍住，你不去踩你的亢奋，随着能量进一步浓缩，它就会开始向上运动。啊，它向下的门被关闭了，因为向下的门是习惯性的，啊，是人类的一种习惯。是生物的本能，这扇门一旦被关闭，不允许它漏，那么能量累积起来以后，它只能向上走，它别无他处可走，只能向上走啊，叫肾水升啊，心火降，对，叫肾水啊，道家里面这个把脊椎能量叫肾水，它只能向上走，向上走到头顶啊，整个后背开始发热，向上走到头顶。所以你会发现，太极跟站桩的人，他会产生一个浓缩，但是里面千分之一的人才会达到头顶，很少有人使能量充分的达到头顶，不多，达到头顶 能量灌肠达到头顶的人不多，所以普通人的头光明不会像佛陀那么明显啊，是很弱很弱的。身光明也许有一点，头光明几乎观察不到，但是也有，但是非常弱。只有一个内在脊椎能量上升到头部，并且在你的头部进一步浓缩的人啊，光到头部还不行，还要在头部更进一步浓缩，它这个浓缩比脊椎浓缩更强烈。它不是到了头部散发出去啊，放光了，这又是消耗了啊，这还是一个巨大消耗，它甚至消耗起来比身体消耗更要强。所以为什么密宗讲抛瓦法会短命？因为抛瓦法让你的能量从脊椎到头顶，然后喷出去，你就会短命啊，喷出去你就会短命。所以能量在脊椎到了头顶以后，它其实不是喷出去的，而是更进一步的强烈塌缩啊，这也是我们中脉课程里教大家的方式，有特别的方式。头部的能量不像脊椎能量会自动塌缩，头部的能量它不会自动塌缩。头部能量如果你没有一定的方法，它基本上是散开的，往外散的，只能消耗，要么回潮，要么消耗，它不会主动塌缩啊，必须经过特别的方法才会引导性塌缩。而那个塌缩会形成消逝的光辉，也就是头光明。所以佛陀的头上有一圈光，很大很大，一圈头光。而那个塌缩，那个头光仅仅是外在表征而已，内在是什么？你的意识一旦塌缩，意味着它在融入浩瀚，这两者是相通的，无限小对等于无限大。这两者完全是相通的啊！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无限小就是无限大啊！你达到了，你就会知道，无限小其实就是无限大，两者没有任何区别。对《华严经》讲啊，叫广狭自在无碍，于一毛端现宝王刹，坐微城里转大法轮。无限小可以容纳整个宇宙，而整个无限大又在无限小里面，这是无法表达的啊！你只有达到，你才会知道啊！我们在课程里面会让你达到，其实也不难啊。所以太极真正通过太极达到正悟的人不多，达到顶端塌缩的人不多啊，达到脊椎塌缩的人还是有的，达到身光明的人有的，达到头光明的人不多啊。当然我相信像沉船老祖这样的人，他一定是达到了，他应该是先达到后发明的太极啊，否则你发明不出来。只有一个达到的人，他开始发现你必须先从身体开始，身体浓缩开始，所以他发明了太极，他让后人先从身体浓缩开始啊，要分三步走啊，先从身体走，然后再走脊椎，再走头部啊。所以后面的东西他可能不讲，因为后面东西太高深了，他讲了个初级功，太极拳啊。我相信他一定在秘密的地方或在更高级的地方也曾经提到过我现在提到的这些东西，也就是说我跟你讲的这些东西其实已经是属于最顶尖的口诀了啊，最顶尖的秘密了，虽然我只是大概讲一下没有细讲啊。所以他们是相通的啊，太极跟中脉是相通的。74个问题，阿赖耶识是波动现象，真如是不波动现象。那么堵住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什么震动呢？堵住耳朵听到的声音是你内在身体的震动声，没有什么神奇的。但神奇的地方在哪儿？当你注意这个堵住耳朵的震动声时，如果你不抗拒的话，这个震动会带你越走越远。迟早有一天你会发现这个震动越来越细腻，越来越遥远，以至于它会带你达到那个无声的境地。 这个无声的境地就是你的真如或者阿赖耶。真如既是不动也是动，所以它不完全是不动，它是与动中的不动与不动中的动。虚云老和尚入定到弥勒内院，弥勒菩萨跟他讲，实质难分，阿赖耶是实，真如是质，叫实质难分，因为他们是同一个东西，他们不是两个东西，他们是手掌的两面而已，叫实质难分。那么怎么分？分别是实，无分别是质。弥勒讲，当你产生了分别心，那就是实心的作用，当你心无分别的时候，那就是真如的作用，当你动心了，那就是实，当你如如不动的看着，那就是智。所以智能总是超然的，如如不动的，而一个动的东西总是实心的分别。75，看第四道时，葛杰夫曾经告诉他学生，佛陀的项链是佛陀结晶的标志，但是我到处找不到关于佛陀项链的解释，请老师讲佛陀项链到底是什么，真的是成道者的标志吗？我猜佛陀的项链就是指佛陀的头圆光，这的确是成道的一个标志。只有头圆光的人，意味着他的意识已经融入无限，融入浩瀚，已经真正结晶了。而且这个结晶不是结晶到一个点，而是结晶到无限小，也就是空。这个结晶是结晶为了一个空。我们一般理解的结晶至少有一个点，但这个结晶连一个点都不是，直接融入了空，融入了零，它不是一，它是零，所以它是最彻底的结晶。只有当你融入空，融入零的时候，你才会出现头圆光，否则是没有的。但这里面有个差别，你有可能一瞬间融入空，融入零，那么意味着你的头圆光是一瞬间的。但这跟佛陀的圆光是有区别的，佛陀的圆光是稳定的，而不是一瞬间的。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非常非常重要，也就是你的融入是极其不稳定的，你的融入是极其不稳定的，你稍微有一个刺激，你就掉下来了，你立刻回到分别了，无分别的智能状态消失了，再一次回到头脑状态，分别的状态。但你看佛陀24小时他都是头圆光，没有任何动摇，这意味着他达到了四果大阿罗汉的境界，也就是不受思想的左右，他不再受到思想的牵引，无论什么情况，他都在无分别里面，他都在浩瀚里面看着，超然的看着，思想再也不能把他拉下来，感觉再也不能把他拉下来，情绪再也不能把他拉下来。所以他达到了真正四果大阿罗汉的境地，贪、正、痴、永断，不是说没有，而是指不受影响。曾经有一个人问那个迪帕玛，迪帕玛是三果罗汉，他已经断了欲界的贪正了。有人问他，你还会生气吗？他说，如果有人欺负你的孙女，因为孙女是他的心头宝贝，如果有人打他，你还会生气吗？李帕玛说，出于保护的本能，身体会有反应，但是我不是那个反应，并不是说你的身体不会有反应变成石头木头，一个佛陀显然是灵敏的，他并不是石头人，他身体甚至比你还要灵敏，他会有反应，但他的意识不是那个反应，他的意识是超然于这个反应之外的，他不会被身体的反应牵引。当一个人如果一拳头打上来，你的身体会本能的躲开，这个躲开也是一秒钟之内的，很迅速，所以这是身体的反应，你身体依然会有反应，但那个反应不是你。迪帕玛提到，身体在第一个片刻会有反应，而当你不认同这个反应的时候，这个反应就在剩下的时间自动流过去了，这是一个圣者。所以圣者不是石头，不是木头，不是没反应，而是第一个片刻产生的反应后，他不认同他，这个反应就流过去了。 一个反应是头脑的本能，保护机制，它没有什么错。你的身体需要保护它自身，它是一个保护的机制，自动的，它是植物神经的范畴，你自然就有这样的反应，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不认同于它，它就流过去了。所以，类似像佛陀这样的人，他稳定的安住在超然里，从未被身体的这些植物神经的反应拖下去过。这需要长久的练习。所以佛陀曾经讲，一个证悟到空性的人，只是出果，出果叫慧见涅槃。你的智慧已经见到了涅槃，涅槃与佛等等齐。跟佛陀见到涅槃没有区别，等齐、平等，完全一样。但是力不及佛，你的力量不及佛陀，你必须经历二果、三果，才能达到四果，力于佛齐，也就是四果叫身处涅槃，你的身体已经跳到涅槃里这个湖里去了，你不再会跟涅槃分开。你已经完全融到里面去了，再也不会分开了，再也不会回到头脑里面。你现在是1%的时间，0.1%的时间在涅槃，在空性里，99.9%的时间还是回到头脑。你头脑有怎样的惯性，你依然被惯性左右。所以这就是安提遮女问文殊的那段话。安提遮女问文殊。我已经了悟了无生，明知生是不生之理，奈何却被生死之所左右？奈何却被生死之力所左右？我明明已经了悟到真理，为什么我还会被生死左右呢？文殊回答他四个字，非常经典，这四个字一直禅宗广泛引用。大家听好，哪四个字？非常简洁。文殊回答："其力未充，力量还不充实啊，力量还太弱。你虽然了悟了无生，你一样被生死左右，啊，一样被眼前的境界、天堂地狱所左右。天堂一出现，你就高兴了、兴奋了；地狱一出现，你就恐惧了、害怕了。对外在的一切，照样把你牵着鼻子走，啊，而且牵得特别容易啊，轻松得不得了。"对，你一样会被轮回牵着走啊，轮回里面各种各样事情照样把你牵着走，你没有任何抵抗力，因为你力量太弱，其力未充啊。怎么办？两个字，保认。要深深的回到这个无限当中。所以禅宗的香林禅师说，我40年尚有走坐。我保认了40年，还有漏的时候，还有被刺激到的时候。涌泉禅师说，我30年始成一片，我保认了30年刚刚打成一片，可见这是多么艰难的事啊！对，洞山禅师讲，相续也大难，你要相续啊，你要连上，不要断，始终在这个无限的这个心性当中，是很难的。啊，这个也是密宗一直讲的，顿珠仁波切也一直讲的，莲花生也一直讲的，相续也大难，就是真功夫。但是对于大家来说，离这一步还差得很远。你连什么是空性都没有证悟到，根本谈不上保认。你保什么东西呢？啊，你连见，你眼睛都没看睁开，啊，你连最初的慧见涅槃都没有达到，何况是身处涅槃了？啊，所以门都没有打开啊，连入门都没有达到，所以要经过我们的这个中脉，这个意识内化的课程啊，意识内化是课程，先打开这扇大门，只有打开这扇大门，你才知道往哪儿走，否则你根本连路都没有看到啊。对，禅宗讲叫见性才能起修啊，你连性都没有见，你谈不上修的。你各种各样方法可以尽可能的去尝试，这都不是修，这都是在找路，你知道吗？你现在要明确一点，你在见性以前，你的所有方法都不是修行，谈不上，还谈不上是在修行。 剑心以前的所有方法都在摸大门，摸索大门，在找路。只有在剑心以后，禅宗讲一条大路才被真正的打开，来到你的面前。现在这条路就在你面前，你在起点，你现在不需要再摸着石头过河了，不需要乱摸了，你现在看到了一条路，你要做的仅仅是深入下去。所以我记得当年我在蛇老那个时候，最初领悟到空性的时候，到蛇老家，蛇老只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就从这儿往里走，深下去，没有别的事了。当时我记得蛇老躺在床上啊，他躺在床上跟我讲的，我问他接下来该怎么走怎么办，他说就从这里剩下去，很简单的 一句话。这句话如果对于别人来说简直是句废话，这里是哪里，这里用语言根本不能表达，但是达到的人立刻就知道这里是哪里啊，叫无中有路隔尘埃，它是隔着尘埃的一条道路，空无的道路，无中有路隔尘埃，你只要从这条无的道路，空无的道路伸下去就可以了。伸多久？没有多久，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伸到你不再受生死的置办，不再受生死的牵绊，不再受打扰，伸到你完全达到八地菩萨的如如不动，你的功夫就纯熟了，就圆满了啊，至少要到八地如如不动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读书会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